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昨天我看那个下午的时间啊，那个我在这个关渡啊，关渡的这个要往关渡方向的自行车道上面的一些的休息站啊，那个 U bike 全光。租的光光光，哇！那自行车道上面啊，那个简直就像是鱼群一样啊，鱼贯而过。好，那大家想运动，这些都很棒，户外走走也都很棒。而且我觉得大家在骑车啊，都还骑单车都还戴着口罩，其实那有点辛苦，有点扫兴啊。不过大家都很守规矩，很棒。好，所以我们的疫情呢，可以控制的还不错。我说还不错，就是我说了，以现在的。如果不能够清零，那不是老百姓的问题。我觉得老百姓都很棒了，非常非常棒。但是政府部门从一开始的时候的自我膨胀、吹嘘、准备不足、策略错误，然后到当事情爆发了之后呢，发现了一团乱，而且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摆明了就是慢慢耗。用慢慢耗的方式，拖一天算一天的方式呢，准备等到大概就准备等本土疫苗出来吧。等本土疫苗出来之后呢，我想民进党政府蔡英文总统呢会态度会稍微不一样，会稍微积极一点。否则现在呢也没有准备要清零，那所有的防疫的动作呢已经耗掉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了哈。从五月呢到七月已经耗掉两个多月的时间，这两个多月的时间，整个的社区里面的潜在的病例呢仍然是未知的。虽然呢爆发的病例呢慢慢的在减少，那死亡的人数呢也慢慢的在下降，这当然都是好消息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清零，没有办法清零了，你要开放你压力就非常非常大。像英国，好，英国呢，英国你看看到的，比如说这个 Boris Johnson 好，英国的首相啊，那因为英格兰那今天呢解封，那所有的场所呢复业，同时呢这个就是 mask covering， 就是戴口罩，那也取消，就是不强制，那也不限制呢所谓的群聚的人数。那 Boris Johnson 呢说，他说呢可能会有更多人呢死于呢新冠 COVID-19。那你说，那会有更多人死于新冠，听起来很惊悚啊！你作为英国首相，英国啊。所以最近都还派他的新航母呢在南海这边的耀武扬威英国、欸、那首相既然知道会有更多人染疫，因为英国的疫情又上来了嘛，那现在呢也都是一天呢一天好几千人，当然比印尼在周末的时候呢破单日破50,000了，成为现在全球染疫人数增加最快的地方。那死亡人数增加最快的呢在巴西啊，巴西的总统躲到医院去了。那个波索纳罗除了做的非常非常烂的一个极右啊，近乎呢神权思想的一个极右翼的领导人，简直是个疯子。我想他就是他有很多的思考跟行事风格，那个你会觉得大概是在二战时候的纳粹差不多、哦、就是非常非常的极右翼。然后呢对防疫这件事情极端的反科学，但是当疫情爆发了之后呢撒手不管，跟 Donald Trump 一样，然后现在人躲到医院去了。那因为大家呢在示威游行要罢免他，那现在的巴西的死亡人数增加非常非常快啊，那现在已经大概54万人了吧，大概很快会追上美国现在60万。好，那 Boris Johnson 说呢可能更多人死于新冠，或者更多人死于新冠，那你就好好做嘛，不要开放嘛。可是因为封了一年的时间了、啊、大家受不了了。我说了那种的防疫疲劳之后啊，就会让我之前举例的，就是说人其实是很难一直关在一个封闭空间里面的，那个幽闭症啊会让你觉得就管他的，不如死了算了。那就宁可呢算了，就去冒险吧。那英国呢因为挡不住了哈，它的经济的压力呢也很大、哦、说了在今年的第一季所看到的数字里面，那 前十大的经济体呢，七个呢是开始呢恢复成长，或多或少的成长。当然中国跟美国呢是成长率比较快的，这样绝大部分都是温和的成长。那前十大里面呢有三个呢仍然是很明显的衰退的，其中一个是英国。好，那因此呢这个 Boris Johnson 呢也就今天呢就解封。然后呢他自己呢先他自己又因为最近呢接触了很多的确诊者，所以呢他就躲回到呢他的这个乡村小屋呢去隔离去了。因为去年的这个时间他染疫到差点死了，都已经住到加护病房里面去了。所以呢 Boris Johnson 他本身呢对 COVID-19 他是有亲身感受的，他是知道那个染疫之后的那个濒临死亡的那个感觉，上面快乐就会缺氧的那种的情况。那个时候大家都其实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说该不会他是第一个吧，意思就是说该不会他是第一个被带走的大国领袖吧。不过后来经过了那段时间急救之后呢，他康复了，出院了，他当然也相对年轻了。好，那但是呢英国现在解封了之后呢，英国的状况呢仍然是非常的复杂。就是你会以台湾现在这种的防疫情况，再过几个月的时间了，台湾就会陷在一模一样的两难的困境里面。就是你政府会不知道怎么办，就是大家关不住了。你现在看到的大家都还勉强关得住啊，可是我要提醒就是说再过个几个月大家会关不住，关不住之后呢就会对政府部门呢在所有防疫当中的失败会有更多的抨击。然后呢这些中小企业，你说现在的餐饮业我纾困，你能怎么纾嘛？我说实在，你到底能怎么纾？你再怎么纾，跟他呢要做生意，他的基本的成本那个呢恐怕十分之一呢百分之一呢都不到，你能够怎么纾法？更不要说现在呢，现在无薪假的人数呢也一直在上升，你能够怎么个纾困法？所以现在呢好，大家觉得 OK 你要发钱了，听到说纾困好了，大家呢稍微缓口气，因为毕竟呢才封两个月。我如果再封两个月呢，我说再封四个月呢，你还能够这样子纾？然后我的损失那越垫越高，那餐饮业可能就开始就是解雇，反正呢那都是大部分都是短期聘雇的多，流动性本来就很大。那再继续下去之后，关在家里面的人也压不住了，很多的做小生意的商业活动的也撑不住了。那接下去会对政府部门产生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压力就是之后，不管你顺时钟逆时钟都一样了，你最后呢，你大概就会呢走上 Boris Johnson 的路。我能怎么办？好吧，大家拼了吧。但英国欧洲国家英国啦，或者像是瑞典啦，本来呢就是因为防疫失败了之后呢就开始自我催眠，我们要让它自然群体免疫，它只是感冒，如果只是小感冒那就算了，那还紧张什么呢？就不是嘛。好，这些呢都会很快的会在台湾发生哦。这些话说在前面，你可以预想一下，你可以去想象两个月之后像这种的微解封，或者你说呢现在的个位数，然后呢因此呢我们要管制呢要降级，从三级降二级。对了，大家听到降二级会很开心啊，就你只要不要像是这个南部办公室的那个主任，那个叫陈正文的，他比大家更开心啊，作为官员啊比大家更开心，人家已经到牡丹湾是屏东的这个饭店集团里面的算是蛮高档的 villa。那大概基本上一个晚上大概都在两万吧，差不多哈。那两万，但是 villa 两万贵吗？因为我没有去过啦，我在几年前呢，我本来有要去住的，然后订了之后，后来我忘了什么原因取消了。但是我印象中是这样啊，但是不管怎么讲，它就是一个 villa 的饭店群。好，那去那边群聚开趴啊，大家都你就知道，连官员都闷不住啊。那你要一般的老百姓呢怎么办？要年轻人怎么办？放暑假怎么办？那就是没有任何清零的准备，就是呢。 过去不听就算了，告诉你说现在应该要做全民普筛，如果你不做清零，清零之后把所有的病毒都清干净，然后呢，然后再把门呢再关起来一下，大家的日子是不可能恢复的，懂不懂啊？然后我看到周末的时间了，大家在炒疫苗价格，炒得更疯狂。但是我觉得疯狂的并不是在看到，因为幸好有台积电了。如果今天只有郭台铭，今天如果只有郭台铭，那真的就很容易被甩锅。那郭台铭呢？如果只有郭台铭去买疫苗，买一支三，告诉你说我一支买31块多。好，那连运费啊等等呢，这些呢，因为他要冷链啊，连这些仓储啊等等，大概要一直可能要到35块。但是原来政府采购的时候呢，估计呢在50出头。换句话说呢，一支呢其实大概就差20块美金啊，将近20块美金。但你会说，怎么可能？郭台铭一定呢是想要去栽赃蔡英文总统，想要抹黑呢民进党，想要暗示呢民进党呢从中间搞鬼啊，可能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然后呢发瘟疫财，发国难财。那郭台铭呢一定居心不良。不，没关系，幸好有台积电，幸好蔡英文总统呢把台积电也拉进来，刘德英呢是一起谈的。那你要你不要，你这时候要甩锅就很困难，因为刘德英也在里面，因为台积电也在里面。好，但是买31块多，好吧，那看起来是一个市场上面相对便宜的价格。那你要去坚持那些呢政治上面的毕业证明乎大家也就算了。可是我们到底原来我们编的预算钱用到哪里去了？到底我们的疫苗的采购价格是多少？这个让大家就很难忍受了。我看到包括赵少康先生也都在质疑这件事情。大家其实都在问说，这为什么不能讲啊？为什么不能讲？预算书除了外交的机密外交的国防预算以外，其他的预算为什么不能讲？为什么连政府的疫苗采购都不能讲？我请问你啊，就是说政府采购法，我自己在过去呢是跑公共工程的，那是我在跑公共工程的时候呢定了政府采购法，不是我定的啦，我说那个法是我在跑新闻时候定的。那政府采购法的时候不就是公开透明吗？不是公开透明，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呢，政府在所有的工程的，就是说呢，发包、采购，它是透明的。只要已经绝标了之后，就是透明的。为什么绝标的时候还不透明啊？然后告诉我们说，商业机密个头，你是政府部门的。如果你作为一个政府部门去跟人家买东西，然后呢，都可以用商业机密挡起来，那国会部门、立法委员监督个什么东西呢？这些不可解啊，就是到现在为止都还在纠缠在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上面。可以讲的呢，也都要拖个几天，讳莫如深啊。更不要说之前呢，在立法院挡掉8个案子，都是跟呢跟防疫政策有关的案子，包括问你4月1号。的那个3+3+11的那个会议当中的会议记录，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机密，然后现在连疫苗采购预算也都是机密。你如果前面都没有机密啊，只有这个呢疫苗采购预算，你说这个涉及商业机密，我勉强也就忍着算了。你前面所有的项目都是机密，今天对民进党来讲，只要他觉得你该公开的东西，他都告诉你机密，那就你这种跟比一党独大更独大，比威权更威权。我觉得民进党该好好想一想了。今天我不是只在跟你讲疫苗价格，我说从疫情爆发以来，所有的基本上面的质疑，基本上面希望政府部门呢能够公开让大家知道你为什么做的这么烂的所有的几项的立法院的提案，全部被封杀。有一些呢闯祸的，不管叫做范云啊，那这个林长佐等等，也都能参与封杀我，我实在很佩服你们。就或是你们闯的，你们还好意思出来呢，是来帮忙呢，帮忙掩盖。你要是投弃权票呢，我也勉强尊重你。但是全部封杀，什么东西都机密，你当个老百姓，你能够忍受吗？我说不是只有疫苗的价格， 之前的八个案子，立法院的八个案子全部都封杀，什么都不让你知道。这个政府不是有病啊，是有鬼啊！进广告回头聊。好，我们的听众们来聊聊呢周末的国际新闻。国际新闻很多了，待会九点半钟的时候呢，还有政经龙凤配啊。那天龙凤配的，我们会把国际新闻，除了做整理之外呢，待会重点呢可能会摆在呢巴基斯坦的这一起的。原来上个星期发生的时候呢，到底是不是恐怖攻击不确定，不过周末的时间呢，现在确定呢是恐怖攻击，而且是自杀炸弹客，那用开车的方式啊，那意图引爆，那所发生的就是孤狼式的恐攻。好，那这件事情接下去的后遗症就很多了啊。当中国人说虽远必诛的时候，事情发生了，九个中国人在车里面，这车因为它是两辆车啊，那个就是上班时候的交通车，那两辆车满的，其中一辆车翻落山谷，那三十几个人里面呢，当然其他的也都受伤了，九个中国人死亡，三个巴基斯坦人死亡，总共12个人死亡，其他的轻重伤。因为中国的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跟巴基斯坦的总理已经通过电话确认了这件事情，但我相信中国也参与了调查了。那因为第一时间可能差点呢被巴基斯坦给糊弄过去了。巴基斯坦第一时间想要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一个翻车意外，然后呢瓦斯外泄，好像那车是不是用瓦斯的车，瓦斯外泄所引发的爆炸。那这第一时间呢我们听到的解释啊，但是之后隔了两天之后翻了之后呢，用中巴通话的方式，中巴的总理级的通话的方式确认它是一起恐攻事件。好，那为什么说这个恐攻事件的后遗症很严重啊？那待会呢九点半钟的时候呢再聊。不过我想先看一下，就是说呢美中的关系，就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因为中国跟美国的关系。这一次中美之间的僵局啊，上个星期五的龙行天下，我觉得我大概已经整理的还不错了啊，就让我老王卖瓜一下吧，我觉得整理的还不错了，就毕竟长时间的注意大政治啊，那脑袋里面的 data source 每隔一阵子呢，大概就会整理一下。中美关系以拜登1月20号上台到现在，今天7月19嘛，明天呢？明天就拜登上台的半年。那拜登上台半年，以我回去算了一下，想了一下之后呢，从 Richard Nixon 从1971年，那从1971年的 Henry Kissinger， 那访问7月9号 ，Henry Kissinger 1971年7月9号。那基辛格呢？也是从巴基斯坦，也是从巴基斯坦偷偷的呢访问中国。那个巴基斯坦的角色多微妙啊！那我们今天很多的新闻都会扯到巴基斯坦。然后那个时候的总统呢是尼克森，尼克森呢也在隔年呢1972年，那访问中国大陆签了《上海公报》，那中国北京和华盛顿就开始进入到了关系正常化的必然的进程。那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呢就准备被抛弃。好，那以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来讲，这50年的时间啊，换了这么多的总统，你想从尼克森呢半路下台，换福特完了之后呢，是 Jimmy Carter 是1976年当选，1977年，然后到中间到1980年，1980年他只做了一任就被取代了，那取代他的是 Ronald Reagan。里根呢当了8年的总统，两任8年。 然后里根的任内呢，1982年呢也签了817公报啊，这个跟等于是整个建交公报的补充啊，有关于军售的部分，里根在当时呢做了，在817公报里面做了很多对台湾不利的承诺。八年之后呢，到1988年之后呢，然后呢，老布什总统，大陆叫布什，那老布什总统呢就上台了，上台了之后呢，中间打了波湾战争，第一次的波湾战争。那为了要救科威特，然后呢把伊拉克呢给打回去了，这是老布什的时候。好，那但是老布什呢也只做一任，换句话说呢，雷根的前任跟后任都只各做一任，都没有连任成功。那老布什呢到了1992年的时候呢，就接下去呢就是呢 Bill Clinton， 那克林顿呢两任，2000年呢上来了之后，1992年上来之后到2000年两任八年做完之后，民主党呢没无以为继啊，那这高尔呢就在那个虽然选民票多，但是呢选举人票少，那小布希呢就上来了，为他爸爸复仇。那小布希呢以少数总统上来做了8年两任，再下去呢就是到了奥巴马的时代，那成为第一位呢不白的总统。好，那奥巴马的也两任8年，再来呢就到了这个到了前任的 Donald Trump， 然后呢是现任的这 Biden。 你想这么多的总统，有的两任有的一任，总而言之50年以来没有一任的总统上任半年的时间跟中国的关系呢会冷到这个地步，会糟到这个地步。遭到什么地步呢？遭到呢，我在星期五的时候讲，你回头想想看，这半年的时间，没有一个美国的官员，没有一个美国的官员进到北京城。当你说大陆也没有啊，大陆也没有一个中国的官员访问华盛顿啊，对，没有。可是第一个，好歹华盛顿呢，还有一个中国驻美国的大使崔天凯。那还在那个地，那还在那地方。第二个，好歹呢，中国也派了杨洁篪跟王毅在阿拉斯加，那跟 Blinken 那也见过面。可是中国方在美国方面来讲，因为要当大哥嘛，因为所以这个视角呢，应该是一个美国的视角呢，会比较准确。我说的美国的视角呢，就在于当美国，一直想要他把他的所有的盟国都见过了，跟日本首相，跟韩国首相，跟 G7+4 的领导人，跟欧盟的领导人，跟北约的领导人，甚至于跟他的所谓的敌人，他的 enemy， 跟他的敌人俄罗斯的总统呢普丁都见面了，但是跟习近平见不了面。因此美国一直在铺陈，在敲打的，就是哦，好，那接下去呢，轮到中国的习近平先生了，我准备要跟习近平见面。你知道美国在铺陈他的这种的，就是说见面的顺序的时候，固然 hold 就 demand day 了，就是把习近平摆在最后面，表示呢，板起灯啊，切操，就是呢，这次的见面呢，一定要呢准备的很丰盛，加引号。一定要很丰盛的让中国，让习近平感受到我的热情款待，热情加引号。那我已经把周围呢都搞定了，我的盟邦都搞定了，连我所谓的敌人，但是那个敌人现在不是我对手，那也搞定了。接下去呢，我就准备了好好搞搞你中国了。那来，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吧？那你看到前两个礼拜呢 G20 的外长会议呢在意大利开的时候，其实美国的国务卿的 Blinken 一直希望，一直呢透过呢国际的媒体塑造那种的风向呢，希望中国的外长王毅你也能够与会，也能够呢到意大利我们见个面吧。那国务卿都没有见过面，这算什么两国关系呢？那希望王毅呢来跟我见，王毅就不去。王毅宁可呢到中亚三国走一走， 中华三国走完了之后呢，今天19号嘛，那他王毅昨天回到了北京。那17号的时候，王毅在叙利亚，他宁可中亚三国走一走，上合会议呢开一开，你去关心一下的阿富汗的问题，你美国留下烂摊子，再到叙利亚走一走，那也是美国留下烂摊子。那感觉上面的王毅呢，这一趟呢是帮美国的擦屁股之旅啊。虽然都在亚洲啊，中亚西亚地区啊，是过去的比较冷的区域，但是呢，这一趟的王毅的出访可以说是帮美国擦屁股之旅。好，我宁可呢去帮你擦屁股，把这些呢在亚洲区的问题呢，看看中国能够帮什么忙善后。但是呢，对于呢到意大利呢去配合呢，配合美国，配合呢布林肯呢去演戏呢，算了。所以不要说呢习拜会拜习会，不要说呢国务卿的见面，即使前两个礼拜呢，你看到这个这 Kirk Campbell 呢在公开的讲话，刻意的，因为那是一系列的讲话，包括对金融时报的讲话，那是一系列的涉台问题的讲话。 Kirk Campbell 说美国不支持台独。 Kirk Campbell 通常过去几十年，美国只要这样讲完之后啊，大陆呢就会表现出一副呢尽释前嫌、心花怒放的样子。哦，好，那我听到了，那我们可以见面了，就是我接受你道歉，那我还是相信你的诚意。我告诉过去50年，美国呢只要讲了这句话说呢美国不支持台独，你不要说像是前任的 Donald Trump， 我说 Donald Trump 一直都是在打那个台独牌或者准台独牌，那个另当别论。但是过去的所有的美国的总统只要讲说我不支持台独，到 Kirk Campbell 这种关系，这种承接，只要这样子讲了 ，OK， 大概呢就双边呢就可以把一些的心魔就可以先放下，就可以准备见面。可是这次不一样，这次即使 Kirk Campbell 讲完了之后没有用啊，大陆方面呢仍然是安安静静啊，石沉大海，不理你。我说现在的麻烦就是说大陆呀，大陆现在出现了选择性的听觉障碍。什么叫选择性的听觉障碍？就是他听不见美国人讲话。选择性的听觉障碍，听不见美国人讲话这件事情，这很严重啊。因为听不见美国讲话，所以即使 Kirk Campbell 说我不支持台独，大陆方面反应极冷。因此前两个礼拜呢，我在政令人会我也下了一个标题，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但中国还在乎吗？我已经不在乎你支不支持台独，少跟我来这套，不要买空。我过去讲过，美国非常习惯拿台湾呢当饵，买空卖空，好像对台湾问题的表述稍微改一改之后大家就应该满意了，但是实质的东西是空的。因此这一次呢 Kirk Campbell 说呢美国不支持台独，效果奇差，就是他已经没有任何效用了。北京方面呢继续非常冷的冷处理。那到现在为止，中美之间所有的通话都在商务层级，不管是之前的戴奇、叶伦或者商务部长都一样。那不只是习拜会拜习会，大家想太多了，目前的气氛不可能，连国务卿不可能。你甚至于本来这个周末这两天的时间应该是呢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副国务卿呢叫做这个谢尔曼Wendy Sherman， 他在即将要到来的进行了亚洲之行结束的时候呢对华访问的可能性。本来 Sherman 呢是有可能呢到北京去访问，不是到北京，即使 Sherman 呢之前说要来，第一个北京方面来讲呢没有让他接近北京，你到天津吧，我们到天津见面。那 Sherman 呢希望呢跟中国外交部的首席的常务的副部长见面，但是呢中国大陆也没有，那没有呢派首席，那准备让他呢让他跟呢也是副部长的谢峰见面。国务院的这个就是美国的国务院2号人物了，下个礼拜本来在天津要跟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谢峰见面，不过这个呢后来呢又取消了。 但是周末的时间呢，我看到呢，美国的包括哎，应该是华，应该是纽约时报呢提到，就是说美国跟中国之间呢，据报仍在就美国副国务卿的 Sherman 访华的问题进行磋商。美方是说我们还在努力，但他的意思就是说机会不大。同时呢，连副国务卿都见不了面，连北京都不用去，你到天津勉勉强强看你要不要。双边的关系这么糟，大使几乎呢都不派了，官员都不见了。即使上个星期张忠谋呢参加了 APEC 关门的非正式领袖会议，习近平有参加，可是他就不愿意呢跟拜登呢另外开小房间，视讯会议都没有。习近平可以跟很多国家的领袖，可以跟梅克尔、跟马克宏的讲完三天之内呢，就开视讯会议，跟你美国就不要，你就知道中国显然在这一次的时候呢，跟美国关系呢僵上了半年的时间，我管你的，经贸关系都还非常非常热，但政治上面呢没什么机会，会僵到什么时候？我觉得台湾如果在这种关系当中你会兴奋，那我只能够说你非常蠢。我觉得台湾被出卖的时候到了，你记得我现在讲的这句话，台湾被出卖的时候又到了。